您好，在前面两课里，我们探讨了启示是天主的话这个概念，同时也介绍了辩证派和慰藉派神学对于这个概念不同的看法。这一课我们要探讨启示的另一个概念，救恩性的历史事件。
神父，启示是救恩性的历史事件，这种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说过，天主的启示是天主的话，但是按照圣经思想，话的功能不只是叙述或指出意义而已，话还有具有实践的功能。而天主的话不仅向人类交谈和作证，也在历史中实践了伟大的救援工程。为这个缘故，以圣经宗教来说，天主的启示也是救恩性的历史事件。关于这个概念，神学家做了不少反省，下面我们要综合成四点来讲，就是宇宙的启示和历史的启示，历史的启示和时间的概念，历史的启示和降生及末世，天主借历史事件启示的后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一点，宇宙的启示和历史的启示。在启示论里，我们承认天主借着宇宙启示自己，换句话说，人类可以借着受造物认识天主而服从他。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二十节里，保禄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原来天主已经将自己显示给他们了。其实，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及他那永远的大能和他神的本性，都可以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
这种从受造物身上认识天主的启示，就称为宇宙的启示。这个宇宙的启示是普遍的，全人类都能领略的。但是在基督宗教里面，除了相信宇宙的启示外，还肯定历史的启示。什么是历史的启示呢？具体的说，这里说的历史并不是指人类普通的历史，而是指旧约和新约构成的救恩史。
神父，这么说，当我们讲启示是救恩性的历史事件时，指的就是发生在以色列民族的事件咯？
不错，事实上这是启示论第一课第二课已经讲过了的。
那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中有没有救恩事件呢？
这里我们并不是说天主指向以色列民族启示自己，而其他的民族就没有天主的救恩。教会只是没有明显的说整个人类历史是天主启示自己的场合，或者天主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事件中启示自己而已。因此，宇宙的启示是为全人类的，而历史的启示却是特别为教会以及教会的前身以色列民族的。
神父，这么说，对那些从来没有机会接触教会、认识天主启示的人来说，他们能得救吗？
事实上，教会的使命就是遵照基督的命令，向普天下人传播福音，传授天主的启示。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而天主也没有定下福音要传达到全人类。那么这些人是否能得救呢？这是一个教会外的救恩问题。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还有机会结束，这里我们不多解释了。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历史的启示和时间的概念。
神父，您说时间的概念是指什么呢？
这里我们要指出两种基本不同的时间概念。第一种认为时间是圆周式的。圆周式的时间概念主张时间和时间中发生的一切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
神父，圆周式的时间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人在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转、寒暑的交替等宇宙的现象而得来的。一般来说，许多原始宗教以及有些现代宗教也都有这种圆周性的时间的概念。这也间接说明了在原始宗教和一些现代宗教中，借着宇宙万物的启示找到了一些终极问题的答案。第二种时间概念是直线式的。直线式的时间概念是圣经宗教的特点之一。为什么圣经宗教的时间概念是直线式的呢？这是因为天主在历史中启示自己的缘故。在旧约和新约中，一些伟大和决定性的事件都是一次性的，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一件事。在信仰中，这些都是天主的功臣。最先是天主召叫亚伯兰远离故乡，去建立一个新的民族。以后天主又派遣梅瑟领导以色列民族出离埃及，进入天主许诺的福地，同时和他们缔结盟约，使他们成为天主的子民。之后在巴勒斯坦，天主不断借先知以及历史的变迁来干预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最后，天主派遣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宣报天国的喜讯。在耶稣基督以他的死亡和复活完成了天主的救恩计划之后，教会从此就期待着末日，基督光荣的来临。这样，从亚伯兰到末日，这一连串历史事件连接起来，便构成了启示的历史。这种时间概念是有始有终的，时间中发生过的事件是一次不再重来的，所以是直线式的。在末世录第21:1-6里，给我们描述了末世的新天新地。
随后，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与先前的地已经不见了，海也没有了。我看见那新耶路撒冷圣城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就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宝座那里有一巨大声音说，这就是天主和人同在的帐幕，他要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要做他的人民，他亲自要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天主。他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以后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伤，没有哀嚎，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我已更新了一切。又说，你写下来，因为这些话都是可信而真实的。他又给我说，已完成了，我是阿尔法和欧米伽，原始和终末。
以上所讲的是圆周式和直线式两种时间的概念。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点，历史的启示和降生及末日。 前面我们讲过，天主不但透过宇宙万物，而且在具体的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中，借着所发生的事件向人类启示他自己以及他对人类的救恩计划。有些神学家甚至认为天主的启示只是在历史事件中表达出来，因此先知的话只是预报启示事件的发生，或者报道启示事件已经发生了。至于先知的话的本身并没有启示的作用，只有事件才含有天主启示的内容。既然历史事件本身含有天主的启示，那么人根据理性也可以知道启示事件的内容了。
神父，这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出天主的启示了吗？
这种见解虽然是要设法保障启示的意义的客观性，不过如果我们观察圣经的记录，可以看到假使没有天主灵感的注解，历史的事件也不能成为启示的频道。而且一般历史家如果没有宗教的情怀，他真能认出天主启示在历史中出现吗？这一点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的启示宪章里给我们指出先知的话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两者是天主启示相辅相成的媒介。
神父，历史的启示和降生末日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说过，历史的启示是天主的言语和行动降入人间，借着人间的活动世事的变迁，启示了天主对人类的救恩计划。天主在历史中启示自己，而历史是不断进展的。如果我们肯定历史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就不难接受启示的历史有它的高峰和目的，而启示历史的高峰就是天主的话，圣言降生成人。启示历史的最后的完成就是末日，基督光荣的来临。从天主圣三来说，圣言是天主的肖像，启示的高峰是天主内在生命的肖像的显现。从媒介来说，圣言降生成人是最实意的方式，因为有血有肉的耶稣基督用他的言语行动，他整个的人用人能懂的方式向有血肉的人启示天主父，这实在是最适宜的。为这个缘故，启示历史的最高峰是圣言降生成人，同时历史启示是准备降生的奥迹，正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第二节所说的，
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
神父，您说圣言降生成人是历史启示的最高峰，这里希伯来书说在末期内天主借他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耶稣已经降生快两千年了，这个末期是什么意思呢？
历史的启示有开始，有高峰，有末期。末期表示是最后阶段，同时也指完成阶段。因此希伯来书说的在这末期内天主借着自己的儿子说了话，这就是启示的末世性。意思是说天主把自己及对人的救恩计划完全启示给人了，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任何新的启示了。即使末日基督要光荣的来临，那也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人类的救恩，而这救恩的内容早已经包含在耶稣基督的启示中。因此历史的启示 降生奥迹及末世性的启示，这三者具有内在的连贯性。
这么说的话，我们现在正是处于末世性的启示中了。
不错，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在等待新的启示，而是在历史中期待末日基督光荣的来临。最后，我们来看天主借历史事件启示的后果。我们刚刚提过，历史是不断进展的，天主在历史中启示自己，因此我们可以说，天主的启示也适应了进展的定律。换句话说，天主的启示是按照历史中的人，他们进步的步调而逐渐进展的。因此才有旧约的准备阶段和新约的完成。
神父，我觉得这种说法比较容易接受，否则我们人类的发展和天主的启示很难看出有什么关系。
是啊，很多旧约中的天主观、道德观种种的困难，如果放在启示是在历史中逐渐展开的这个角度来看，很多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而且对于天主的生命、天主的性质以及救恩的实践也比较容易了解。此外，天主借历史事件启示的另一个后果是教会的角色。因为圣言在历史中降生，这会随时空而消逝，但是教会却肯定天主的启示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和价值，而继续不断地宣讲福音。这就是说，教会相信原来在历史中启示的天主仍然继续的启示，今天和过去都一样。同一个生活的天主是启示的全源，启示并不是为历史中某一个阶段的人才有效的。而教会的训导职务就是保管天主的启示，而且要把天主在历史中的启示针对各个时代、地区、民族、文化宣讲出来，这样历史中的启示才不致失去永恒的价值。而且正如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他要和教会在一起一直到今世的终结，教会也一样，一直到末日，他要不断地宣讲耶稣基督。